弟兄姊妹平安。一说到爱，好像永远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。那今天教会里面讲爱，这个世界上也讲爱，人人都需要爱，也都渴望爱。几乎没有人说自己没有爱，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，那有的人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妻子，爱自己的孩子，爱自己的丈夫，但是在旁观者看来，他的爱却非常的自私。为什么呢？他的爱是完全是以他自己为中心，是围绕自己的感受，顾念的是自己，他其实爱的是他自己。那实际上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，也不知道如何去爱，还常常以错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，说自己很爱人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假如每一个人真的都知道什么叫爱，真的能够活出那种真正的爱来，这个世界不会像今天这么混乱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，那就是何为爱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爱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爱。那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，我们刚才所读的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寻求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爱，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，求主亲自来带领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的13章1到2节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仔细的思想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这里面提到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实代表所有的信徒。这两节经文意思就是，有的人能说方言，有的人能够有讲道的能力，有的人也知道各样的奥秘，好像什么都明白，明白这个真理，也有全备的信。这个全备的信不是指救那个得救的信心，指的是叫神能够移山的信心，就是相信神能够成就一切的事，这样的信心。光有这些，如果就缺少一样东西，缺少爱，都不算得什么。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，鸣完了，响完了，没声音了，就是没有，等于虚空。这儿提到了方言，我们想特别的讲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个方言啊，在一些的宗派看得特别重要，特别是灵恩派。灵恩派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他们说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不会讲方言，不能得救。他把讲方言成为得救的一个标准。那方言是怎么回事呢？方言是神的恩赐。什么叫恩赐呢？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8到11节，这就谈到了什么叫恩赐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有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我们看到刚才提到，这些都是恩赐，是神给的，神按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，神想给谁就给谁，那给你就有，不给你就没有，所以不能强求。恩赐是不是强求来的？所以林恩派他有一种方法，他说可以训练。所以林恩派里面他们在训练这些信徒在说方言，训练一个阶段就会说了。借着神给的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？现在不可能，神不给你，你再怎么训练，说出的方言都是假的，是糊弄人的，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的。所以我们清楚，这个方言是也是神的恩赐，不可以训练。那么我刚才读的这个一到二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所能说，既然能够说外人的方言也好，有讲道也好，有这个让神成就的事的这种信心也好，这些都有了，但是如果没有爱，一切都是虚空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价值。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这个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27节，保罗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就有一种可能，有的弟兄姊妹很热心，也在传福音来劝导人来就近神来信主，最后别人信了，别人得救了，自己反而被神弃绝了，所以很可怜。第3节，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周济，帮助那些需要的人，这很有爱心吧？有人舍己叫人焚烧，这儿是指的是因为自己的信仰殉道。历史上有很多，就是在近代。在今天也有一些信徒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别人处死，这叫殉道。那么这样如果是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，那周济穷人好像就有爱，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爱，是自私的爱。自私的爱在神面前不算什么，所以神不纪念，也是一无所有。这里面他周济穷人舍己身，其实他是带着自己的其他的动机，这个动机不从，神都知道，神不纪念，最终一无所获。所以1到3节我们可以看到，没有爱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爱，爱了一辈子，最后一切都是虚空，到不了神的跟前。那为什么没有爱会这么严重的后果？在约翰一书的4章7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两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爱有爱心都是从神，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的，从神而生就是从神得救的，有爱心的才是从神得救的，有爱心的一定认识神，认识是有关系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这个圣经里面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，那个认识是男女之间的关系，那个意思。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和神有关系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属于他，他也属于我们。所以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体现。 所以无论恩赐有多大，无论这个本事有多大，一祷告神就成啊，也愿意帮助人，但是如果是没有爱心，一切都是枉然。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说起来非常抽象，那么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指标呢？如果有，我们就是知道如何去行，如何来去学习，如何来操练自己。那今天的经文四到八节其实就是具体的答案，什么是才是真正的爱。我们先看第四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我们先看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忍耐而且还得恒久持久，不是偶尔的，不是短时间的，而是持久的忍耐。但是我们也在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一辈子逆来顺受，看上去也是恒久忍耐，但是他的忍耐是什么情况？是不得已，迫不得已，没有办法才忍耐，是环境所迫，不得不忍耐，这儿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恒久忍耐。真正的恒久忍耐不是被动的接受，不是被动的忍耐，而是因为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爱，自然流露出的一种品格，属灵的品格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恒久忍耐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，他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为谁而活。所以他为了自己的这个盼望，为了永远的这个生命，他可以忍耐一切，可以轻看一切。我们再看，爱是有恩慈，恩慈有恩慈呢，就是有慈爱，有怜悯，心怀怜悯，这就是恩慈。关心人的时候不是虚情假意，帮助人的时候是不求回报，服侍人的时候是甘心乐意，这就是有恩慈。他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的动机，不是像今天其实好多人的爱是为了求回报。你爱了别人，如果是没有得到回报，心里面就不舒服；爱了别人以后，别人如果是没有来对我们表示一些谢意，我们可能心里面也不舒服。那这样爱是自私的爱，它是虚假的爱。真正有恩慈的爱是不计代价的，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样，他都不以为然，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别人，他里面有这种怜悯，这种怜悯是和世人是不一样的。那其实真正有恩慈的人，他最在意的是一个人的灵魂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，总是要出去传福音，因为他心里面有负担，他知道多传一个福音就可能多结一个果子，可能多抢救一个灵魂，所以他能够甘心的摆上自己，甘愿的付出，这就是真正的恩慈。我们再看，爱是不嫉妒，嫉妒的心人人都有。那个该隐和亚伯之间，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这个凶杀案，就是因为嫉妒，该隐嫉妒，这是一种罪。但是我们信神以后，我们这种嫉妒的心呢，慢慢慢慢就会少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少，最后没有任何的嫉妒的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神的爱。所以圣经里面特别保罗强调说，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就不会嫉妒。其实嫉妒就是因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，自己心怀恨在心嘛，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，只要超过自己就嫉妒。 爱是不自夸，自夸与骄傲有关系。自夸就是吹嘘、吹捧自己、贬低他人，这是骄傲的表现。不自夸，这是谦卑。谦卑的人是神所喜悦，也是蒙神祝福的。谦卑的人不是不夸口，也会夸口，但是他夸口不是夸自己，而是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那保罗也说，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保罗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真正有爱有神悦的弟兄姊妹，他不会吹嘘自己，不会去贬低别人，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爱是不张狂，张狂的意思其实也是吹嘘、骄傲自大。谦卑的人不会张扬，不会四处宣扬。谦卑的弟兄姊妹总是会隐藏自己，透过自己来彰显神的荣耀，让别人在自己身上能够看见神，看到神的生命，看到神的爱。而张狂的人恰恰相反。比如有的弟兄姊妹为教会里面做了一点点事，为神做一点点事，就怕别人不知道，来四处宣扬。特别有一些传道人就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目，我们都见过，应该是见过的，就怕别人不知道，所以想办法让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想办法知道他是一个牧师。这些都是张狂。张狂人里面是没有真正的爱的，其实他和神是没有关系的。第五节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先看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这儿的害羞不是羞于见人，是指的羞于见神。害羞的事，那就是对不起神的事。那个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，就不敢见神，躲起来了。然后神呼唤他，你在哪里？他躲起来，为什么？羞于见神，做了神对不起，做了对不起神的事。说真的爱一个人，在生活当中真的爱一个人，他不会去做对不起他的事。那同样，如果我们真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爱，真的爱神，我们可能做事处处小心谨慎，就怕自己做的事惹神的生气，对不起神。那不做害羞的事，那实际上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去遵循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悦，他只在乎神的感受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那就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嘛，凡事都为别人的益处着想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是不是能够造就别人？思念的是天上的事，不是地上的事。他的眼目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他在乎的是将来，是永恒。他不在乎眼前的那一点点的事情，那一点点的地图，所以他会轻看暂时的这一切的利益。他所思所想所行都是以荣耀神为前提，这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爱是不轻易发怒，这儿的发怒指的是血气之怒，因为血气发怒不是易怒，易怒是因为神的意，因为真理而发怒，这叫易怒。所以这儿不轻易发怒是不要轻易的来受自己情绪的影响，要控制好自己情绪，不要发血气的怒。神也会发怒啊，神常常发烈怒，但神的怒其实易怒，这个易怒里面它有怜悯，有慈爱，有公义， 不是发泄自己的情绪。所以血气之怒它不是真的爱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摩西服侍神40年，这40年他真的是很辛苦，兢兢业业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或者生命记的时候，或者是利外记、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几乎看不到摩西的瑕疵，很少。但是摩西身上真的有瑕疵，他也犯过错误，他就犯了一次在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错误，结果失去了进应许之地的恩典。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的20章2到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看一下摩西怎么发了血气之怒，而因此失去进应许之地的机会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那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刚从埃及出来不久，没有几天的功夫，没水喝了，就开始发牢骚、发怨言来攻击摩西，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呢，让我们死在这里呢？我们继续读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摩西、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那这些百姓他们出埃及，说是摩西、亚伦逼他们出来的，遇到困难他们就开始抱怨。我们继续读，耶和华笑于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遭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，摩西、亚伦就遭聚会众到磐石前。磐石就是一块石头，大的石头，没有水了，神就能够成就万事。一块石头居然能够把水流出来，要知道当时这些以色列会众有多少，至少200多万，那么石头流出的水要供这200多人喝饱喝足，而且牲畜也喝足，会流出多少水来。但是神能够做到，神让摩西是丰富磐石。我们记住啊，继续读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我们继续读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亚伦说，对摩西、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神让摩西说，你吩咐这块磐石，就是命令这块磐石，你让这块磐石用话命令他，让他流出水来，这磐石一定会流出来。但是摩西这个时候，因为这些会众就攻击他的情绪上来了，然后就生气了，一生气他忘了神的话，他就没有去命令这磐石，而是用杖啪啪击打两下磐石。击打虽然没有遵行神的话，神有怜悯，也让这个水流出来，但是神说这是不信，不遵行神的话就是对神的不信。因此神说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就这些会众没有资格在进应许之地，包括摩西、亚伦也不能进去。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不大呀，神是不是小题大做？不是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眼睛里面揉不得沙子，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说摩西是被百姓激怒以后，他发的是义怒还是血气之怒呢？显然是血气之怒。他这个发怒时候其实没里面没有爱，他也在心里面在抱怨这些百姓。也好像摩西也是为神做事，但是他是这种态度，这种动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也常常发怒，我想我们没有不发怒的，有弟兄姊妹可能天天都发怒。那我们想想我们发的是什么怒呢？是义怒呢还是血气之怒呢？如果发的是血气之怒，我们会不会因为发这样的怒像摩西一样失去恩典呢？这代以色列人包括摩西亚伦，神告诉他们会失去这样的恩典，没有资格进应许之地，那可能我们失去的恩典都不知道。所以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轻易的发怒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这个与饶恕有关系。我们难免会得罪人，可能我们没有不得罪人的，也难免被人得罪。那么当有人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们总是希望别人不要来跟我们计较，来原谅我们，给我们改过的机会。这是我们自己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这样去想，但是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会怎么想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是会像我们自己希望别人给我们一样？我们可能会抓住别人紧紧不放，紧紧抓住不放，不能饶恕别人啊！这就是我们好多情况下我们真实的生命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，在马太福音的18章23到35节讲过一个故事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面就有饶恕的问题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一个人欠了这个王啊，欠了很多钱，1000万银子，他没有能力偿还，没有能力偿还，主人就说那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叫来，把这个妻子儿女卖了以后再偿还。然后那仆人就服服拜他说，主啊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这个时候他求主人宽容，不要把他的妻子儿女卖掉，他说我将来有一天都会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，免了，这不要还了。来看下边，这个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卡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，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他欠主人，欠那个王1000万银子，都免了，不用再还了。而别人只欠他10两银子，他揪住不放，还不起，把他送到监狱里面。我们再看，下面说，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 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最后一句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主耶稣讲这个故事，最后对门徒说，你们如果不能饶恕你们的弟兄，那今天我们如果不能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天父也会这样待我们，也不会饶恕我们。不饶恕意味着什么？不饶恕就是我们的罪他不会赦免，不赦免我们的罪，最后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罪，按照我们的罪承受刑罚，那到不了神的跟前。所以这个饶恕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。在马太福音的6:15，主耶稣也说嘛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谨慎，当别人得罪我们，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去饶恕。但是要注意，饶恕是有前提的，饶恕的前提是对方要认错。神饶恕我们前提是什么？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不认罪不悔改，神会不会饶恕？不会饶恕。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说，这个人得罪了他，他总是不饶恕，前提是他有没有得罪他的人有没有到他面前来认错。假如一个弟兄或姊妹得罪我们了，他到我们面前来认错，愿意来改过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饶恕。如果他没有这种认错的态度，我们就要饶恕。所以饶恕是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对方要认错，要懊悔。在路加福音的17:3-4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解他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，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这儿说得更清楚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饶恕的前提是对方要知道自己错，认错。如果得罪了我们饶恕了，他又做错了又过来悔过，我们再次饶恕。所以要七次，这个七次是完全数，要永远的去饶恕。另一个角度，饶恕人，这是从神而来的爱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赐。我们想想，如果我们不懂得饶恕人，总是来计算人的恶，总是过不去，那伤害最大是谁呢？是对方呢，还是我们自己呢？肯定是我们自己。可能别人得罪了我们，人家早就把这件事忘了，不当回事了，而我们呢，一想起这个人我们就心里面生气，一看见这个人就心里面过不去，最后受折磨是谁？自己，自己的心理和身体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饶恕人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赐。第6节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所有的不义都是神所恨恶的。不义那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事，违背神真理的事。在5:4-6，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。神不会与恶人同居，不义的人不可能到神那里去，神不接受，神拒绝。如果生命当中有神的爱，这个人一定是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，他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像这儿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心思意念还是言语行为，都是在遵行神的话，他在讨神的喜悦，他按照真理而行。 真正遵行真理的弟兄姊妹一定会恨恶所有的不义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在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，我们先来读：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恶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我们信的主，我们行的是义，我们是在神的眼里面是义人，再不是那些恶人。所以义和不义的根本不可能相融，不能融到一起。如果我们喜欢不义，那可能我们就放不下这个世界。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，我们心里面一定会诡诈。你看今天呢，做生意的好多在作假，打假打不完，越打越多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心不义的，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利益，他会诡诈，他会作假，嘴里面会说谎，本来是假的他说是真的，他手里面所做的一定是见不得光的事。如果喜欢不义，那么真理其实已经不在他里面了，他已经离开神了，不管他做什么，结果成了神所恨恶的人，不能够站在神面前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其实这个神给我们定了一个界限，这是一个爱的界限，爱是有界限的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包容，没有底线，好像比神还公义。今天真理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做的比神的公义，什么都爱，不是真的爱。第7节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先看凡事包容，凡事包容说明他这个心胸很开阔。这儿的弟兄姊妹，他是认识神的，他有国度的胸怀，他不会跟人计较，不计算人的恶，所以当有人冒犯的时候，他总是能够容忍，总是能够给别人悔过的机会，改过的机会。这是凡事包容。凡事相信，这儿的相信指的是相信神，在凡事上都相信神，相信神掌管一切，相信神有能力成就。他相信在一切的事上都有神的权柄，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，无论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，都有神的许可，如果神不许可，绝对不可能发生。像今天世界上发生那么多事情，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，打来打去，这里面都有神的许可，其实神都在成就他的计划。在箴言书的16章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各事其用，那就是神所造的所有的这些受造物都有它的特定的用处，神造它肯定有神的目的，就是造这些恶人也有神的目的。为什么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。在罗马书的8章28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爱神的人，那就是重生得救的。万事，所有的事，无论是好的不好的，无论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，这些事都是彼此效力，干什么呢？让我们得益处。所以神常常把我们放到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在艰难环境当中很难受，一个弟兄姊妹不认识神去抱怨啊，怨神为什么把他这么来折腾他，其实神是来造就他，来破碎然后来重建。所以一切的受造物其实都在神的权柄之下运行，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，他做事也必须有神的许可，神不许可他 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在约伯记当中啊，看到我们也经常分享，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当中神给我们看到的真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旦他是不是可以真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撒旦也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有神的许可他才可以去做事，就是试探我们也是神的许可。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8-12节。起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也可以到神跟前，也能见到神，他是知道有神的。神问他说，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？弟兄姊妹，神可能问撒旦，你有没有用心来查看我们自己呢？可能也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撒旦就跟神说，今天这个约伯之所以这么敬畏你，是因为你赐福他太多了，你保护他，四面砸上篱笆，你维护他。假如说你现在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拿掉，毁了他一切所有的，这个约伯一定会弃掉你，不信。今天好多人也在说我们信主的人，特别是也有生命弟兄姊妹得到了神的很多的祝福，其他的包括一些信徒也嫉妒说，神给他这么多他才信得好，神不给他他早就离开神了。这都是出于撒旦的言语。我们再看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把约伯交给你了，他所有的你都可以 随意去按你自己的心意去处置，但是有一样你不可以做，那就是不可以害他的命。所以真正的爱是凡事相信，相信神对一切受造物都有绝对的主权，就是魔鬼撒旦这么恶，神在他身上也有主权，任何受造物都不可能超越神的权柄去做事。所以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所以真正的爱，有生命的弟兄姊妹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坦然地面对，不惊慌，因为知道神掌管。这我们再看，爱是凡事盼望，这个盼望有等候的意思，因为心里面有爱，所以做每一件事都不会去超越神的权柄自行决定，而是淡淡地仰望神，寻求神的旨意，然后等候神的成就。这就是凡事盼望，不会着急。盼望与敬畏有关系，不敬畏神的人他轻看神，藐视神的权柄，所以行事为人总是围绕自己的意思，不会在乎神的心意，他不会盼望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扫罗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，我们把撒母耳记上的13章8-14节摘出来，我们读一下，看一下扫罗是不是一个有盼望的人。起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去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 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就说撒母耳离开的时候交代扫罗，让他等等我撒母耳来了以后，然后献完祭你再行事。但是这个撒母耳呢也在等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等得不耐烦了，他就开始自己去献祭了。要知道献祭是谁的职分，是祭司的职分，只有祭司才有资格献祭，而扫罗呢他不是祭司，他不是利未人。但是这个时候他把神话都放到一边了，着急，好像只是我献祭也是为了神呀，也是出去来应战呀，所以自己就献了祭了。你看恰恰好，你献完祭撒母耳来了，神安排时都是恰到好处，他没有忍耐到最后一刻，没有等候到最后一刻。然后下面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极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因为他冠冕堂皇，好像也是为神做事啊，不是为我自己啊。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那神做事就这么快，神马上另外再选一个人，撒母耳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扫罗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也不懂得等候，付上了这样的代价。我们再看，爱是凡事忍耐，忍耐与盼望有关系。扫罗没有盼望，不懂得等候，他等不到最后一刻，所以也不能忍耐。忍耐也是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。在马太福音的24:13，主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所以越靠近主耶稣来，我们可能越遭遇更艰难的事，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疫情，3年多的疫情就很艰难，有的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真的忍耐不住，不是靠神的话去行，不是去祷告靠神加力，而是随从世界。所以说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没有交上那个外卖的一个功课，在3年疫情当中好多弟兄姊妹都失败了，好在我们现在是还有气息，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疫情我们怎么办？这儿提到的忍耐不是因为无奈，不是因为没有办法，而是因为有信心而坚持，坚持坚持坚持到底。弟兄姊妹，越是坚持不住，这个时候越是需要信心，凭着信心忍耐。扫罗就没有坚持住，越是需要在忍耐当中来等候旨意的成就，等候神成就，在祷告当中去求神来加添心力，求神来帮助。如果我们真的坚持，真的忍耐，神必然会帮助我们忍耐到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其实好多时候都经历这样忍耐的功课，特别是等候的时间越长越难以忍耐。今天祷告求神成就，明天祷告求神成就，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一个月俩月过去了，甚至一年两年过去了，神还没有成就，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忍耐了，不想等候了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，负面的声音，说你不要等了，可能神不成就了。其实外面可能也有人有这样的声音让你动摇，所以里面的声音也好，外面声音也好，这些负面的就是试探， 一是在难以忍耐坚持不住的时候，越容易受到撒旦的试探。但是我们刚才说，我们相信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也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不允许撒旦连试探的机会都没有，神也绝对不会允许撒旦对我们的试探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约伯，我们读约伯记，我们看到约伯受到那么大的试探，全家那么多的孩子都没了，家产都没了，只剩下他和妻子，最后还能够忍耐，因为神给他这样承受的能力。有些经文我们都有熟悉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这是神的应许啊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说过的话他一定算数。就好多弟兄姊妹没有能够忍耐到底，最后失败了，可能就是因为差那么一点点。你再忍耐一点点，再坚持那么一点点，可能就看见神开的路了。我们都有承受这个试探的能力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不一样，有的弟兄姊妹经历非常大的艰难，而有的弟兄姊妹呢，经历艰难比较小比较轻，因为神知道他的承受能力。最后一节第八节，我们先来读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这是说爱的永恒性，爱是永恒的，神的爱是永恒的，世界上的爱是短暂的。我们今天爱一个人，明天可能就不爱了，恨得咬牙切齿。其他的都会止息，但是唯有爱永远不会。所以当我们将来面对面见神的时候，现在你看我在这讲到了，有人还说方言呢，有人有这个圣经的知识，这一切到那个时候都不重要了，不需要了。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那一天，我们今天无论多追求，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疑问，总是有不明白的地方。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完完全全明白神的话语，别的不说，就是三位一体，我们真正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神的三位一体，不见得。不管用什么样的例子去比喻去说明，都解释的不透，所以我们总有不明白的地方。但是当我们见到主耶稣，将来见到神的那一天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完全了，人完全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今天有好多疑问，说到见的时候要问一问到底什么意思，见的时候你不会问了，因为 都知道了。所以讲道也好，方言也好，所有的恩赐都会停止，都会止息，而我们里面的爱是永远不会止息的，因为这个爱 是从神而来的，神就是爱。我们今天时间比较长了一点，我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我们先再读一下四到八节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生命当中没有爱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你做再多也是白做，在神那里不算数。没有爱的生命是非常可怜的，像我们刚才举过的一些例子。那怎么样才能活出这个爱的生命？怎么才能活出爱？今天经文当中没有讲，但是我们读整本圣经，我们知道爱的生命 是可以学习可以操练的，前提是谦卑，要顺服神。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来活在神的面前，也在弟兄姊妹来大众来活出这种谦卑的生命，然后学习爱，活出爱。我们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的13章1到8节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要活出从你而来的爱。没有你的爱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。就求主来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你也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来学习如何去爱人，如何去爱神。主，你是信实的神，当我们真的活出你爱的时候，你的爱就在我们里面，你也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感谢主，愿荣耀颂赞的归给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